以色列同真主党战争升级，伊朗高官呼吁远离中俄。朝鲜半岛僵持，美国战机在南韩境内轰炸目标。以色列维持多线战争并不明智，专家解读。军事专家说，以色列执意战争或因小失大。知名 AI 新闻软件造假，算法办公室在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礼拜四。下面是本台记者赵廷芳的采访报道。6月4号以色列说正在采取行动，决定进攻黎巴嫩。5号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真主党神风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克尔费什的基地，11名以色列的国防军士兵受伤，伤势严重。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视察北部边境和过去几日真主党袭击造成的大片销毁地区的时候发表演讲，说以色列准备升级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北部采取非常激烈的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面临真主党的打击之后，加沙的敌对行动亦越演越烈。以色列政府批准将可征召的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上限从30万人提高到35万人，征召的5万后备役部队为即将和真主党爆发的战争做准备。5号黎巴嫩官员说，我们准备和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当日据以色列战情室消息，在真主党史无前例的侵略中，以色列空军战机在贝鲁特上空进行反击，以色列军防空阵列在梅图拉地区成功拦截了一个从黎巴嫩穿越的可疑空中目标。另外5号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说，礼拜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一次袭击中杀害了伊朗军事顾问塞尔德·阿维亚尔，以色列必须做出回应，伊朗将以血还血。而近日据中国门户网网易消息，伊朗60几名前外交官集体发声，要求同中俄保持距离，不要敌视西方。5号美国警告伊朗应该避免向真主党提供针对以色列的武器，否则伊朗将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现在已经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礼拜一提交的决议，正式谴责伊朗的核能计划。该计划已经完全脱离该机构的标准，该决议以20票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两个国家是中俄。另外4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法案，不单止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更凸显了美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据法案文本，将对参与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及其盟友受保护人员的任何个人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在美国进行房产交易、阻止签发和撤销签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必须为这一行动受到惩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考尔则补充说，如果我们在国会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同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法行为共谋。我们绝不能够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4号宣布已经同美国正式签署协议，购买25架 F-35 隐形战机，交付将在2028年开始。目前以色列拥有39架 F-35 战机，根据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之前签订的50架 F-35 战机采购协议， 新的采购协议将令到以色列的 F-35 战机数量增加到75架。朝鲜半岛情况持续紧张，南韩国防部6月5号表示，当日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飞往朝鲜半岛区域参加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并在演习期间向南韩国内射击场精准空投炸弹杰达姆。据悉，此举是在度应对北韩对南韩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为的回应。报道指出， B-1B 轰炸机当日和南韩空军联合演习，旨在提升美国和南韩联防态势。到目前为止，南韩终止了和北韩的919军事协议，在6月份重新开启西北岛聚和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的炮击训练，同时北部边界线附近的军事演习训练亦将重新开启。在南韩和北韩双方关系下滑之际，北韩金正恩政府亦多次发起公开挑衅，不断进行导弹试射演习，仲曾经公开扬言不排除对南韩发动非被动式攻击。南韩国家情报院5号指出，近期北韩似乎正在拆除连接南北韩的东海线北泽区段铁路，此举或者反映出北韩今后不会运行铁路，以试图表达彻底断绝双方关系的意图。据韩联社报道，2007年南北韩对东海铁路曾经举行营运仪式，不过由于双方关系一直没有改善，这条铁路并未真正得到过使用。如果北韩一意孤行，那连接两韩的京义线铁路会是他们下一个拆除的目标。在和北韩关系下滑到多年低点之际，南韩寻求和其他国家在采矿、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上达成合作。在5号，南韩工业部举办首届南韩与非洲商务峰会，和23个非洲国家达成了关于矿产原料、基建等种类的协议，一共将近50项。尹锡悦说，南韩将在未来6年内增加非洲援助至100亿美元，另外亦会提供140亿美元的出口融资，以促进南韩公司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投资。另一方面，在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美国总统拜登话俾《时代》杂志听，北韩不是当今的主要威胁，他谈论了在印太地区的成就，包括去年大围营峰会达成的美国、南韩、日本安全条约，以及美国、英国、澳洲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并且强调这些都是有利于印太的地区稳定。尽管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拜登政府始终表示愿意和北韩进行无先决条件的会谈，旨在减少敌对行动。南韩退休上校吉宏基话俾北韩新闻听，目前南北韩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危险，平壤从未改变在共产主义下征服南韩的目标，而南韩尹锡悦政府拥抱日本的政策决定，实际的推动了美国、日本、南韩合作关系的改善。随着加沙走廊的战争接近第九个月，以色列面临多线战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专家达贾里表示，以色列军队目前在加沙北部和西岸的军事行动过于频繁，长此以往兵力会捉襟见肘。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以色列15000名现役战斗士兵几乎全部都在这里参加战斗，主要的应对目标包括哈马斯和多个伊朗控制的民兵组织，另外有25000名预备役军人参与积极战斗，对于以色列的国防活动造成负担。有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以色列的多线战斗方式是失败的，其军队的能力存在浪费。如果混乱局面无办法消退，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被迫在政府的生存和停火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对于这样的讲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种选择是存在的。他说拜登的三阶段停火协议让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回国的同时暂停战火，然后过渡到重建，这个对以色列的国家前景来讲是有利的。这个既摆脱了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北部和西岸等多线作战捉襟见肘的现状和扣押人质家属的压力，同时亦避免了以色列日益加剧的国际孤立。但是如果哈马斯提出拜登的提议并没有保证完全停止战争，亦没有保证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认为战争只会在找回人质的情况下停止，然后才会进一步讨论怎样清除哈马斯，情况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变数，因此局面并不确定。庞中先生认为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如果加沙冲突双方能够达成一份协议，既肯定了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的努力，和拜登总统提出的三阶段的停火协议草案，亦缓和了加沙战争造成的混乱和危机。外界有观点认为，能够谋求双方满意的因素在于哈马斯方面是否同意以色列和美国的提案。以色列十一频道这个礼拜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民众目前提出的停火协议的支持率为 40%， 有 27% 的人表示反对，还有 33% 表示不确定。尽管最新的提案为缩小和哈马斯要求的差距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哈马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推进协议的迹象，这个可能会让加沙陷入更长时间的战争。对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冲突，有学者说如果内塔尼亚胡当局执意战争，咁可能会面临因小失大嘅局面。中华民国前空军中将副司令、政治学博士张延廷将军对本台话：以色列目前喺加沙地区进行最后嘅扫荡任务，佢虽然喺作战嘅过程当中达到咗一定嘅战果，但系因为佢杀戮太重，喺打击哈马斯嘅同时，导致加沙地区几万巴勒斯坦平民遭到战火波及，造成国际社会的公愤，对以色列会产生极大的压力，亦会对他后面的支撑者美国产生国际上很大的舆论和外交压力。张延廷说，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为了支持以色列要求停火以及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弹药，美国已经连续使用五次否决权挺以色列，亦是美国的大学有很多挺巴勒斯坦的活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对以色列亦有政治上的制裁。以色列整个在加沙走廊用兵完毕，还会转向北边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实施攻击，他会一个一个地进行清剿，最后面他会对东北方，亦就是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亦会有一些军事上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场战争对以色列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他会面对更多中东国家的压力。张延廷将军说，中东有22个阿拉伯国家，世界上有17亿人口是穆斯林，这些人亦都是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军事作为表示不满。所以以色列在这一方面，他虽然赢得了加沙走廊的地面军事行动，但是却输了国际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小小的获得了战略和战术的胜利，却是大大地丢失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因此，这个是一种因小失大的举动。 张延廷话：我认为以色列因小失大，最重要的是他杀戮太重。在2023年12月7号的时候，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造成了1100多人的死亡，但是以色列却杀了3万多人，这种比例太悬殊。在美国创立的免费新闻应用程序 Newsbreak 近期涉嫌发布假新闻而遭到集中关注。据悉，该软件使用 AI 技术制作新闻，并且说每个月拥有超过5000万用户。软件主打发布来自主要媒体的授权内容，包括路透社、霍士新闻、美联社和 CNN 等媒体作为噱头，再透过网络找取当地新闻或新闻稿，使用 AI 重新撰写文章。但是自2021年以来，该软件被发现至少参与了制造40宗完全不存在的新闻，并造成较大范围影响，其中包括圣诞节悲剧袭击新泽西州布里奇顿、小镇枪支暴力不断上升等内容，引发美国当地民众不满。路透社发布的调查表示， Newsbreak 应用程式演算法背后的大部分工程和工作都是在位于中国的办公室进行的。五名软件的前雇员对外媒透露了这个消息，他们说由于和公司签订保密协议，他们不能够公开发言。由于该软件制造的假新闻快速传播，甚至在当地造成了一些负效应，宾夕凡尼亚州伊利市的慈善机构就受到了假新闻的影响。因为该软件制造 AI 新闻声称，慈善机构正在度为无家可归者提供24小时的足部护理。而这种虚假报道会导致大量无家可归者步行到当地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诊所。Newsbreak 强烈反对关于外界将其与中国挂钩的报道。该媒体声明说，专利已经由中国转让到了美国公司，现在这家 AI 企业总部位于美国，而且由美国投资。该公司声称获得中方开发团队共享权利的做法对公司及其营运绝对没有影响，而发言人亦承认该公司是一家私人新创企业，主要支持者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私募股权公司和总部位于北京的 IDG 资本。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2月 IDG 资本被五角大楼列入涉嫌和北京军方合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的名单中。另外，这家公司的200名员工中大约有一半在中国从事研发工作。2022年的公司名册显示， Newsbreak 当时的137名工程师当中有100名在中国上班。除了涉及中共国安隐患之外，该软件亦因为涉嫌抄袭内容卷入多宗版权诉讼案。法广新闻引述分析人担忧表示， Newsbreak 可能无法避免中共压力，透过公司在美国地方新闻领域的作用来影响当地民众的想法。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